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都是经过了许多的这个考验啊。我想我们这一生里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至少我们参加过很多的考试，这个所谓的过五关斩六将啊，那个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那每一次我们在面临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会把自己的精神放进去，对不对？啊，小考试我们小紧张啊，大考试我们大紧张。碰到联考的时候，可能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会紧张啊。那我们每一次当有一个考验临到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对一个上进的人来说，他一定会花功夫去面对它。那么我们过五关斩六将，我们今天大家都坐在这里，在全世界最高科技的地方，大家在这里生存啊。最近几天这个奥林匹克开始了啊，那他们这一班能够去参加奥林匹克的，那他们不只是过五关斩六将，他们这一生里面花了多少的心血。我常常看到那些得奖的人站在那里，他们哭起来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喜极而泣，这么多的辛苦终于有代价。但是许多的时候，当他们回头去看他们训练的那个过程，那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辛酸艰苦的历程，他们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个 medal 啊，为了他们的国家能够争取一个奖牌啊。有的国家说一个奖牌$100万啊，那就是在这里吸引。那他们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们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辛苦，这么多的代价跟训练，他们本身的 skill 都是非常的好，但是当他们进到战场的时候，他们整个心是那样子的谨慎，那样子的紧张啊。所以像有一首诗歌说的，我不敢稍微失败，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只要你稍微失败，付诸东流啊！你看他们那些运动的跳的啊，他们各种的姿势，只要稍微滑一下，你就发现这个镜头就会照到他在偷呢，在那边哭啊，所有的奖牌，所有的希望离他而去。所以这是为了世界上的一个奖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今天在这，他们在这里得的是能朽坏的冠冕，那我们要得的却是不能朽坏的冠冕。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哥林多正好就在希腊半岛上面啊，所以奥林匹克保罗写这一段话完全是根据奥林匹克的他们那样子的一种背景，就是他们在那里拼命，他们在这里全力以赴，为的就是最后得到一个会毁灭的、会毁坏的冠冕，就是用花、用草、用很漂亮的植物把它编织成的。保罗说他们在这里所得的是一个能坏的冠冕，但是我们在这里却要得一个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不在 Atlanta， 但是我们今天在参加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比赛，而这个比赛是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第二件事情，我们跟奥林匹克不一样的啊，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不知道胜败是什么，所以他们紧张。但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这个场上比赛，我们今天在这里打一场属灵的仗啊，神已经把得胜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如果说今天会台去参加奥林匹克100公尺啊，我告诉他说 medal 一定是你的啊，那个你三天以后 medal 就是在你的身上，那他参加他就不紧张。当然我告诉他不算数了啊，如果主告诉他说他一定得到 gold medal， 去打这场仗的时候，他还是要全力以赴啊，他还是需要束紧他的腰带，他过他紧紧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这一场战争他是赢定了啊，因为主已经告诉他，他已经知道这场的战争、这场的比赛那个冠冕是在他的手上啊。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在打一场仗，都在比参加一个竞赛啊，主已经告诉我们，他在他得胜的里面，让我们一同有份啊，让我们一同来得着他的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啊，在这里讲到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一场的征战是极其荣耀的一场征战，而这一场的征战，神已经把得胜先赐给了我们。我们一同来读圣经，我们底下再慢慢说啊。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以弗所书终于快要讲完了啊，就是讲到第17次，16章我们读第10节到第13节，我们请一同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得住。那十三节的前面，十二节的末了啊，那个小字，他说两处的征战，原文都做摔跤啊。那什么叫做摔跤啊？我们都看过摔跤。那摔跤参加比赛的人，摔跤不是跳舞啊，摔跤这个就是要把对方压到地上去。所以摔跤的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 overcome， 我要征服对方，我要 conquer 对方，我把他整个压到地上，而且让他不能起来，这个叫做摔跤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从事一场摔跤啊，从事一场征战。好，这是我们今天圣经就读到这里。有一件事情是神的儿女们非常非常忽略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征战的里面。读圣经有好几条线可以去读它啊，你从生命的道路、生命的这条线去读，你从基督的这条线去读啊，你从神永远的旨意啊、神的工作在你去读啊。有一条线也是我们可以去读的，就是从征战的角度去读。你从创世纪开始，一开始神创造天地，神造了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的时候，这一场征战就已经开始啊，一直到启示录，这一场的征战从来没有停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太忽略的，就是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这场征战的里面啊，不是只有传道人，只有信主多年，只有在教会服侍的人，他在征战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场征战的里面，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不管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不管你感觉得到也好，或是你感觉不到，或是你重视他也好，或是你不重视他也好，这一场的征战是那样子的真实，而且他一直在那里进行。对，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连我们今天，就连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征战一样在进行。像我们的薄饼聚会，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沉睡的灵在我们的中间啊。弟兄姊妹，这仇敌不希望我们起来赞美神，仇敌要在那里掐住我们的口，不让我们能够来侍奉神。所以有各样的力量让我们里面觉得疲倦，觉得沉睡，觉得没有力量。弟兄姊妹，这都是仇敌的诡计啊！我们的征战是一直在那里进行。如果我们不认识这场征战，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何等大的亏损和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仇敌在那里做，你不知道他存在，但是他还是在那里做。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当我们刚刚买房子的时候啊，有一位师母，她送了我三颗小黄瓜啊，黄瓜苗。那时候是十几年前，这个台湾不知道，这个美国还不太容易吃到小黄瓜啊，现在到处都是小黄瓜。那时候美国的黄瓜是粗粗大大的啊，芹菜也大大的，什么都大大的，茄子也大大的，所以那个黄瓜也是大大的。那后来他给了我三颗小黄瓜的那个黄瓜苗，哎呀，我当宝贝一样，我们把它在后院里面就种了三颗下去啊，然后就浇水。等到我第二天下班回去要浇水的时候，它只剩下一颗，而且那一颗只剩下头啊，其他两颗只剩下根，叶子全部不见。我在想说，糟糕了，怎么搞的？才种下去就不见了，我又没有经验啊，我就打电话给这位师母，我就问他说怎么搞的。那他跟我讲，他说可能是鸟吃的啊，但是他又想想不对啊，不应该会是鸟吃啊，鸟怎么会把它吃的这么干净啊？他说有可能是瓜牛吃的啊，他就叫我出去这个 Home Depot 或者什么地方买一点杀瓜牛的药。结果我就跑去了，我就买了，结果他那个杀瓜牛有一种是瓜牛是带壳的啊，那还有一种跟瓜牛长得一样，只是不带壳的啊，那叫 Snug 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哦，反正滑点软软的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叫它鼻涕虫，就是软绵绵的那种。那结果我就看着那个说明书，他说你就是浇上水，然后撒上这个粉啊。他说这种东西呢，就是叫做 slug， 它最喜欢藏在阴湿阴暗的地方，它白天不出来，等到了夜晚的时候啊，那它就出来到潮湿的地方，它特别喜欢吃青菜。好，你就把它撒下去啊，到时候这个虫就会来吃。那我就照他的说法，我就把它撒下去了。等到我第三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跑去看，我简直不敢相信啊！我一共收了将近80只， 八十只那种小小的都已经变硬了，因为它吃了以后就死掉，然后就太阳晒就变硬了。我就一个一个把它捡出来，捡了八十只这种软软的东西。弟兄姊妹，我白天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虫啊！因为当我那天打电话给那个师母的时候，他说可能鸟吃，可能虫吃。我说我什么虫都看不到，然后我白天我怎么找我看不到任何一只虫。他说是瓜牛，我说我也看不到瓜牛。结果人家告诉我就是撒这个药下去，结果所有的虫全部被暴露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人，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那里觉得他在那里成长，我们在那里喜悦，对他充满了期盼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长不起来，好像才长出一点叶子，过两天就不见了。弟兄姊妹，我就说有一场征战啊，它一直在进行。那这一场的征战，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跟属血，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你不太容易从外面可以看得出来啊，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灵界里面 spiritual warfare， 一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仇敌非常有系统、有计划、有目的的在这里做破坏的工作。所以我刚刚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啊，就像我现在告诉的弟兄姊妹啊，你重视他也好不重视他也好，这一场的征战从来没有停过啊，我们一生之久他随着我们。而这一场的征战是极其严肃的一个征战，地上的征战你考试考坏了大不了明年重来啊。我认识一个，我知道一个弟兄，他为了考台大他考了十次，他说我这个人不上台大我不服气的，他考上所有其他学校他重考，他就是要进台大，后来他真的进台大。所以地上你大不了你浪费一点时间，我卷土重来啊，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是关乎永远，它是极其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前一阵子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说我们追求主是要付代价，不追求主代价更大，征战是要付代价，而当我们不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代价更大。那当我们不肯在这里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破坏，仇敌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给我们的搅扰，让我们活得没有安息，让我们活得不喜乐，活得不喜乐。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些属灵有一点要求要付代价的道啊，我们不太喜欢听啊，我们喜欢听那些啊，信耶稣就得平安得喜乐被神保护啊，神保佑你，我们喜欢听这一类的道。但是弟兄姊妹，神的道啊，教训我们的道，或是在这里要我们付代价让我们谨守的道，常常是我们最重要最需要听的。都讲好话这是骗我们，因为仇敌都在。就好像是今天你在那边开车啊，开车开到一半你突然发现你的刹车坏掉了，你要赶快去修刹车，你不能够说哎呀现在在 highway 上什么人都没有，开得舒舒服服的，我不想去修，你不想花这个时间，不想花这个功夫和代价。弟兄姊妹，早晚你还是要去修，但当你真的去修的时候，你中间可能已经闯祸，你中间可能已经造成伤害造成损失啊。所以你代价到最后 eventually 你还是要付，可是当你再付代价的时候，你中间已经可能造成了一些太大的损失，而有一些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圣灵提醒我们要我们对付一些事情，要让我们警醒，要晓得仇敌的诡计，要我们起来抵挡魔鬼的作为，而要我们来这里赶逐魔鬼的作为。弟兄姊妹，这是神爱我们，如果我们不肯去做，eventually 你还是得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中间你可能家庭已经破裂，你可能已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你可能已经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亏损，你可能已经身败名裂，你可能已经造成了许多已经你自己觉得你回不了头的一些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见这一场的真实，这征战的真实，而且征战的严肃性，它是持续的，它是全面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所以任何时候这场征战在进行，而且任何地方这场征战都在进行。我刚刚说过连在教会里面征战都在进行，我常常就是希望来到聚会里面多有一点人是束紧的腰带进来的啊。我下一次会讲全副的军装啊，中间一个就是带子，你会发现很多的神儿女们来到教会里面松垮垮的啊，这个根本没办法打仗啊，来到神的家中整个灵是垮的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在聚会的里面仇敌也可以攻击我们，在家庭里面啊仇敌更多。弟兄姊妹，一回到家我们整个人就松掉啊， 仇敌界的电视，仇敌界的夫妻之间的事情，而界的任何的事情，而让我们整个人在他暴露的在他的底下，让我们这个人生活松散，让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那更多了啊。所以中国一句话说君子慎独啊，不是那个毒药的毒啊，君子非常谨慎，他独处的时候一个人独处最容易出问题。所以以前有个弟兄，他说他每一次出差，他单独出差的时候，他进到旅馆里面，他就要求里面的这些这个旅馆的人把他的电视机抬出去。他们说我们等一下你换的客人还要再抬回来，他说请你抬出去。人家说你不要看就好了。他说他知道他自己的弱点，啊，一个人在一起之后，常常在旅馆里面有各种那种色情的电影或是一些不好的电影，会刺激他，会引诱他犯罪。那到了一个旅馆，他把所有东西都撤掉。弟兄姊妹，他认识他的弱点，而他把他自己放在保护的里面。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容易出问题，思想里面容易出问题。所以不仅仅在任何地方容易出问题，在我们属灵任何一个阶段都会出问题。当我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仇敌在这里挟制我们，借着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仇敌可以挟制我们。而当我们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你发现仇敌也来攻击我们，对不对？亚玛利人在后面怎么样，专门去攻击击杀那些走路困乏疲倦软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以后决定不要离开教会，啊，神的百姓出埃及在旷野里面走路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出来干什么？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力量去单独跟以色列百姓正面 confront，啊，他们躲在背后，啊，专门像这个水鬼或是这个去摸掉后面的人啊。所以谁走路走慢啦，啊，走累啦，啊，坐在地上赖皮不跟着大队一起走的，他就把你给做掉。这是亚玛利人。所以神说我耶和华要世世代代以亚玛利人为敌啊，啊，直到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除掉为止。这是神的手景。但今天当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再软弱啊，连爬都要爬回到神儿女们中间来啊。那家是一个保护，回到神的家中，教会的弟兄姊妹，神的话，神的信息，弟兄姊妹的诗歌跟祷告，对我们是一个保护。不然的话，就在你最软弱的时候，最灰心，最 frustrated 的时候，仇敌很容易就把你给做掉。所以在任何的一个阶段，连进到迦南地，仇敌也在。所以我们属灵任何一个阶段都有仇敌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注意啊，那任何的遭遇也是，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落在仇敌的手中。当你在刚强得胜的时候，圣经上说，当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更要小心。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说亚伯拉罕打败五王，当他回来的时候，是谁去迎接他？我们都知道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去迎接他啊。可是当你去读创世纪十四章，你特别注意，在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带着酒去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样？索多玛王先去迎接他。索多玛王在沙维谷，索多玛王先去迎接他。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得胜凯旋回来的时候，仇敌就来迎接我们，他要把地上的好处给我们，他要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得胜变成我们的羞辱。但是亚伯拉罕他那么认识神的人，他说你给我的一根鞋带一根线我都不要。亚伯拉罕是认识神的人，当他得胜的时候他仍然谨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就不需要再去说了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甚至你没信主，那更是在仇敌的底下啊。这一场的征战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一件事啊。那底下我们特别讲到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场的征战的里面，那我们这一个征战，因为它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一个征战啊。为什么严肃？因为它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而且它关乎到我们将来在主面前我们永远的结局。所以每一场的征战都有它的结果。打属灵的仗跟打地上的仗不一样，属灵的仗从来没有平手的事情。所以刚才圣经上说到两次的征战都叫做摔跤，你很少看到摔跤有平手的啊。那摔跤就是要把对方压到地上，这就是我们跟仇敌之间在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我根本不在征战的里面，红姐你把它讲得太严重了啊，弟兄姊妹，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已经倒在地上了。如果你不知道征战在进行，如果你不知道你也在征战的里面，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已经落在仇敌的网络里面，我们根本无从，甚至连摔跤都没办法，我们已经在他的网络里面。
结果说这场征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啊，这场征战没有人能够替代你，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啊。那底下这边告诉我们说征战的对象啊，说到征战的对象不是跟属血气的，乃是跟这边说到是撒旦权势的本身啊。实际上从各种的角度说，那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约翰一书第五章主耶稣告诉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整个世界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就今天在这里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说他撒旦的本身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征战，弟兄姊妹，我们的困难、我们的仇敌都不是看得见的人事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仇敌啊，是我的老板啊，他这个人很坏，他这个人勾心斗角，他这个人玩 politics， 所以我们觉得他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觉得他在这里搅扰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所有的人，所有有血气的人都不是仇敌的本身，真正的仇敌都在那背后。就连在共产集权的国家里面，那些杀害神的儿女们啊，逼迫啊，这个让神的儿女们殉道的那些人，他们都还不是仇敌的本身，他们不过是仇敌的工具就是了。真正的仇敌是那个看不见的，就是整个那个看不见的一个仇敌啊。那圣经上讲到仇敌，它虽然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啊，但是其实背后都是同样一个源头。我刚才讲过说，在埃及，神的百姓在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仇敌是埃及人，埃及人像督工一样辖制神的儿女们，让神的儿女们工作觉得辛苦，要喝泥，要烧砖啊，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仇敌出现的方式就是借着工作，借着世界，借着世界的物质。我记得我好几年以前这个跟弟兄姊妹讲过，说这个美国也在效法一些日本国家的做法啊，就连这个上班时间你要跑到厕所里面去，他都用 quota 制度，对不对啊？一个月给你40个点啊，就是你只能上这么多次厕所，因为怕很多人跑到厕所里面不出来啊。那有一些更狠的，就是你上了厕所以后三分钟以后那个门会自动开啊，啪一下 unlock 门打开了，你非出去不可，三分钟内叫你出来，或者是过了三分钟那个厕所的卫生纸拉不出来 啊，反正就是用各样的方法。那么后来听说，我后来还看到更可怕的，他就说他们在你的椅子上啊，他可以装上 monitor， 就是知道从你坐椅子的那个方式跟动作，就知道你在那边偷懒呢，还是真正在那里做事情啊。就是有各样的方法在这里 monitor 你。那我以前在一个工作里面，一个老板，他每次盯我们这些人上班啊，他特别喜欢盯一个美国人，因为他很会翘班，所以那个美国人每次一进公司的时候啊，他马上就出去到 parking lot 啊，去摸他的引擎啊，就想摸他的引擎到底是冷的还是热的，表示说他是开过会回来呢，还是刚刚才到啊，所以他也常常到厕所里面就这样歪着脚就去看啊，他就认大家的鞋子，他就知道你到底在厕所里面多久啊。那早上来的时候，你桌上放了一杯咖啡，他会去摸咖啡是热的还是冷的啊，这是同事告诉我，他自己告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把他秘密泄露出来。所以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仇敌就是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 monitor， 让我们整个人觉得我们是活在工作的要求里面，我身不由己，我必须这么忙，我必须这么累，因为老板在后面像督工一样在看我啊，我们的 mortgage payment 像个督工一样在背后看我们啊，我们的小孩子像个督工一样，你半夜想睡觉他叫你起来给他换尿布啊，你半夜才睡着他又起来要喝奶啊，就是这个三个孩子就是三个督工，两个孩子就是两个督工啊，到处都是督工啊。这是在世界里面，等到有一天我们出了埃及，我们在旷野里面走路，我刚才说过亚玛利人起来拦住我们，等到你进了迦南，迦南地各样的仇敌在这里不让我们得到属灵的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东西，我不希望弟兄姊妹只是去当道理听，因为它跟我们每一个人，跟你现在都发生关系。如果我们不认识仇敌的作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处身在一场伟大的征战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我们在主的面前会走得很辛苦，因为仇敌非常有计划、有次序、有组织、有目的的在这里做一件事情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们这个器皿。所以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撒旦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蛮有感触的 麦子是宝贝，撒旦也要得着。撒旦在这里甩的时候，他这样子甩两下，许多不堪一击啊，那些没有价值的糠秕通通出去，而留下来的是真正的麦子，撒旦想要得着。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不要主的人，撒旦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是撒旦想要得着的。当你特别是他愿意爱主的时候，撒旦更是宝贝我们，撒旦想要得着我们。啊，我讲这些道不要让弟兄姊妹害怕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主耶稣的得胜啊，这一场真正虽然严肃啊，虽然我们需要警醒，但是这一场真正是极其荣耀的一场真正啊！撒旦在这里甩我们，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主耶稣也说啊，主耶稣说他要扬进他的场啊，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面，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掉。所以那些真正爱主的，撒旦想得场，但是神更想得场。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也一样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虽然会面对考验啊，那很多的人一点点的考验就掉出去了啊，一点点的钱财这个人就被摔出去了啊，一点点世界上色情的诱惑这个人就出去了啊，有的人可能遭到一点难处，遭一点逼迫，遭遇到一点疾病，摔一摔他不信主他就出去了，而那些经得起考验留下来的，撒旦想要得着我们。那主耶稣告诉西门，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摔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叫你们不至于失掉信心。那位伟大的主，他保守我们，他保守我们。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才干啊，不要卖给这个世界，不要献给这个世界的君王，我们最好的应该归给神，神的物应当归给神。所以主耶稣拿着本鸡在那里扬进他的场的时候，他说所有的麦子要收到仓里面，那是属神的，不让仇敌把我们夺去啊！这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底下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征战啊啊，征战得胜的秘诀，我刚才已经讲过，那这一场征战是极其荣耀的一场征战，而征战得胜已经在我们手中。地上的人所有的比赛啊，所有的征战，他是想要去得到达到得胜，但是基督徒完全相反，基督徒是从基督的得胜里面出发，神已经把得胜的地位赐给了我们，就今天我们都是已经站在一个得胜的应许和地位上，而从这个 ground 里面我们去出发啊，我们来经历我们的经历得胜啊，到最后我们真正能够活出得胜，那中间我们一定会失败，我们可能会软弱，我们可能会跌倒啊，我们会常常会发脾气，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觉得在主的面前亏欠，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主已经把我们放在得胜的地位上啊！每一次我们出去我们失败了，我们赶快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取我为什么失败，要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而当我们每一次这样子从软弱里面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在我们身上他就不容易做更深的工作，他就不容易在这里啊，更多的来破坏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晓得他的轨迹。许多时候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仇敌。啊，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家银行啊，那有一个年轻人啊，有一个人，他有一天他去接那个银行的经理。啊，当他接那个经理的职位的时候啊，他就去请教那个退休的老前辈啊，因为白发的老前辈，那么他在银行界做得非常的好啊，他就去请教他，他说前辈，你可不可以教我啊？你怎么样子能够做得这么成功？那个老前辈笑一笑，他说很简单，五个字，正确的决定，五个字，就是这个 right decision， 就是这个中文就是正确的决定，他说五个字。那后来这个年轻人就一直追问啊，他说那您是怎么样子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的？你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么多重要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决定？那老先生跟他讲，他说就是经验，经验啊。那这个年轻人很好啊，他就去追问啊，他说那您怎么样子得到这么好的经验让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说很简单啊，也是五个字，他说错误的决定他所有的经验从他错误的里面学出来的，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做正确的决定。他为什么能够做正确的决定？因为他有经验。他为什么有经验？因为他做过错误的决定。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的得胜一定要从失败里面出来，而是说当我们不小心滑跌 当我们不小心真的受了仇敌的诡计，我们失败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在什么地方失败。好，我们在主的面前赶快回来，主在这里教导我们征战。而这一场征战，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他的耶稣在前面开路，对不对？刚才我们姊妹也祷告，是的，我们前面虽然有拦阻，但是耶稣在这里在我们前面开路。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啊，民数记十四章啊，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进去，十个回来报恶讯，两个回来。在申命记第九章，神说你们要进去所得的那个城啊，那个城高顶天啊，那个人也是那样子的高大，所有的人都说有谁能够在亚纳族的人面前站立得住。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难处是真的，仇敌强大也是真的，但是神说耶和华你的神已经像烈火一样已经在你前面进去啊，他说你们也要进去得那地为业。所以他们知道啊，这般的探子，他们知道神给过他们的应许，知道这个地是神赐的，所以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充满了把握，知道仇敌再难，但是得胜在我们的手上，这叫做站在得胜的应许和地位上。然后呢，我们开始去经历它。但很可惜的，那次他们没有机会去经历啊，因为那十个探子报了恶讯，让整个百姓不敢出去啊。那么我想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们很熟的啊，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来看一下，讲到大卫对歌利亚，这是我们主日学老师的常常讲的一个故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358页啊，我们请读45节。在我们读以前，我想这段的故事的背景我们都知道啊，那个非利士人派了一个大巨人啊，一个高大的壮士叫歌利亚，那他每一天都来叫阵啊，就说叫扫罗的军队，叫神家的军队，只要能够派出一个人跟他征战，能够得胜的话，整个非利士人就承认他们是失败的啊。结果他们叫阵了40天，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那这是一件神家的羞辱。就说神家整个的军队，神家整个的往前，为着一个人的出现，整个被 block 住啊！弟兄姊妹，我想在我们个人的经历和遭遇里面，也可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不晓得我们在主的面前，属灵上是不是还是一直持续在进步啊？如果你觉得你最近停留下来，你觉得最近也许有一些人出现在你的面前，或者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工作，不管是健康，不管是家庭啊，或是有任何的环境你觉得把你挡住，让你在主的面前觉得你很久没有再往前去，你很久不能够再继续往前去，就像这一幅图画一样，神家的百姓带着这么多的军队在那里驻扎，扫罗王亲自坐镇，但是40昼夜神的百姓活在羞辱的里面，为着一个人挡在前面。而这个羞辱让神家不能够继续往前，这个羞辱让神的儿女们不能够得胜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的里面，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小孩子，一个童子，叫做大卫。他是一个放羊的孩子，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在人烟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他在那里忠心牧养神所交给他的羊群，在一个最微小最不被人注意的环境里面，他在那里生活，但是他里面勇士的生命却在最微小的生活里面被培养起来。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信靠，在他生活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环境里面，神在这里培育他，在最小的事情上他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他依靠神，而他里面产生了一个勇士的生命。那一天大卫来到战场上，歌利亚还在那里嚣张啊，在那里这个挑战啊。那这个时候大卫来，我想我们从44节读起啊。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剂，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啊，弟兄姊妹，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底下就讲到大卫只用一块小石头把哥利亚给打倒。啊，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熟啊。但是我请弟兄姊妹今天回家的时候以前都能够把这个故事带到你的生活里面去。我不知道今天什么事情拦阻在我们的面前，我想我们甚至都可以有半分钟的安静，到底在你走主的道路走到现在，特别就在你最近，有没有任何事情 blocking 让你在主的面前不能够往前，让你觉得得胜离你何等的遥远。我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哥利亚在这里叫阵。其实就个属灵来说，征战永远有，征战一直在，征战全面性的，征战极其真实而且严重。弟兄姊妹，你的哥利亚挡你挡了多久？在这里说到神的百姓40天活在羞辱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他。但是在这里神用一个软弱的器皿，一个小小的大卫，当他站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幅图画何等的美丽，诸天众天使都在看，坐宝座的君王在看，一个小小的少年人出来，他站在神得胜的地位上，他说你来是靠着刀枪和铜器，他说我来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天地震动，在这里有一个人认识什么叫得胜，他站在神给的得胜地位上，他把所有仇敌的羞辱归给他们，他说今天我必斩你的仇，今天你们非利士人的尸首要丢在全地啊，天上的飞鸟要来吃，野地的走兽要来吃，这是非利士人羞辱神儿女们的话，他全部送回去给仇敌。那一天他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他在那里宣告神的得胜，他从神的得胜里面出发，他真正还没打，他已经说今天你必死在我的刀下。弟兄姊妹，这叫做认识神的得胜。所以今天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征战，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力量征战，但是神要我们从他的得胜里面出发，看见这一场征战得胜已经属于我们。耶和华你的神如同烈火在你面前经过，连你们也要进去得那地为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凭着血气的力量，更不是跟血气的人征战。今年我们多少的力量花在跟血气的人征战，我们觉得是这个人对不起我们，我们觉得教会这个人我们不喜欢，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家人我为什么娶了这一个人，我们心里面可能埋怨的都是我们看得见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背后的哥利亚，那个属灵的哥利亚，灵界里面的哥利亚，我们必须要看见那背后真正的仇敌是谁。而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一点不小看仇敌的权势，但是我们更不轻看神给我们得胜的地位。从神的得胜里面出发，站得这么稳，然后我们开始进入战场，一颗石头神祝福他，因为这个人站在神的得胜里面，一颗石头叫一个高大的哥利亚整个倒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挪去哥利亚，你的哥利亚跟我的哥利亚不一样，我们教会的哥利亚跟别的教会的哥利亚不一样，但是仇敌在这里拦阻我们，我们都需要站在神的得胜里面，我们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 Henry Foster 的弟兄讲了一句话很好，他以利亚在山上面对850个先知，但是以利亚知道一件事情，谁站在神这一边，我们只要加上神，我们就是 majority。 虽然他们850个假先知，我只有一个人，但是当我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是多数，当我站在神这边的时候，我就是得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看见这个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看见这个，我们会被征战害怕。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仇敌啊，但是也不要高看仇敌，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很多的人轻看仇敌，所以常常掉到仇敌的网络底下，他松松散散随随便便，所以大卫当他在松散的时候，他一下子犯了一个大罪。所以我们不可以不警醒，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到我们要谨守要警醒。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些神的儿女们过偏了，
这个怕仇敌怕到一个地步啊，就不敢爱主。他知道我一爱主我就完了啊，一碰到福音聚会我就完了，我一定被仇敌攻击。弟兄姊妹，神不会这样子把我们暴露在仇敌的地上。神每一次把我们带到战场里面，让我们更认识他的得胜，更知道怎么样子来经历他的得胜。那我昨天要讲，知道今天不知道我这个礼拜在预备得胜的时候，我就跟预备征战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这个过去的经验有时候会让人害怕啊。我说主，会不会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想，我就把自己再交给主啊。我说主耶稣，我知道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都在你的手中，都在神量的范围里面啊，都在神保护的范围里面。神许可为了让我们得产业啊，神许可为了教我们怎么征战。就像我从前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的，那个母狮子去教小狮子这个打猎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把小狮子丢到一些羊啊一些鹿的面前叫他去跟他打仗，他是这个母狮子先上去把那个猎物咬到半死了快死了，他让这些小狮子上去，他知道这个走兽已经没有防真正伤害的力量的时候，他让小狮子上去，这小狮子上去咬啊拳打脚踢啊，到最后终于把他咬死了，每一个小狮子都很生气，你看 we did it 哈哈，我们赢了啊。其实是母狮子已经先把他 disable 他的破坏力啊，等到小狮子慢慢再长大一点，这个母狮子再把他咬的这个七成死啊，这个不是这个三成死啊，刚才是半死，现在三成死啊，那么让小狮子再上去，他的力量就随着征战而增加，他那个属灵那个征战的度量跟能力一次又一次的在那里增长，一直到最后当小狮子可以独立征战的时候，母狮子就在旁边保护他，让他们自己上去。那弟兄姊妹，神也是这样子，神决定不会叫一件事情我们沉不住的领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要相信主。所以当我这样在主面前祷告，我就把自己交给主啊。昨天晚上9点多，我父亲就打电话来，他就说他最近血压常常上去，吃从前吃的药都降不下来。那么前两天我们教会也为他祷告，祷告会也为他祷告，所以从礼拜三开始，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他的血压就降回来，就正常了啊。那昨天晚上9点多他突然打电话来，他说红姐，他说我的血压又降不下来啊，他说我已经吃了第三次药啊，平常那个药吃下去一个小时内血压一定会降下来，他说我已经吃到第三次，他说血压一直上升不下来。所以他当时跟我讲，他说我再过半小时如果再不降的话，他说我就要到医院去了啊。所以我挂断电话，我就跟念慈赶快开始祷告，祷告完才祷告完他电话来，他说那个血压升得不得了啊，那个高血压已经到225啊，那低血压到115，那他甚至指头已经开始有点麻木啊。那我一听想说他是不是要中风了或者怎么样，他说赶快叫他打911啊，然后我们就冲去，然后就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啊。那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因为我非常赶，我就开得很快，可是我心里面我就跟主祷告，如果我们里面害怕的话，如果我们里面就狡黠的话，我就跟主讲，我说主，为什么我们讲征战自己就要面临征战啊？为什么当我们讲征战就要碰到这些事？那是不是以后我们不可以讲这些？当这个念头才来的时候，我就奉主的名把这个思想赶出去，我就夸耶稣的得胜，我知道主永远得胜。那时候有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啊，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印象，就一下子提醒我们征战不是凭着我们，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回到主里面，在主里面去面对所有的征战。神从来不叫我们自己去，你自己去的时候，你看仇敌就会搅扰你，你下次最好乖一点啊，不要再去办虚华的这个布道会啊啊，不要再去讲征战，不要再去讲这个仇敌的作为，你只要讲一些这个简简单单的道就好，仇敌就会在这里搅扰我们啊，仇敌会说何必那么认真呢，何必这样子呢啊，弟兄姊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你在这里征战，你也一样嘛，不必这样子，仇敌就会把很多的思想给我们。但弟兄姊妹，我们碰到征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的位置一定要站对。当你一退回到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时候，全能者印记我们，他的能力成为我们的保护啊，他的整个能力要覆庇我们。所以难处会战啊，我虽然那时候我还在路上，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我里面得到平安。我说主啊，征战在你的手里面啊， 我决定不胆怯，我决定不退后，我反而要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名夸胜。所以我出门以前啊，我自己知道每一次属灵的征战，神给我一个学习，绝对不可以单独啊。所以我临时走以前来不及，我打个电话给培明，请他通知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因为我知道这是教会的事情，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面对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知道是哪一些神的儿女们在特别征战里面的时候，在征战里面的人不要单独，要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每一次像特别聚会也好，碰到福音聚会也好，我们常常请弟兄姊妹为着讲员，为着带师的啊，为着这些 leader 们祷告，因为他们是 pioneer， 他们在前线，他们倒就是我们的失败。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用祷告保护他们，在这里扶持他们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神家的，就是神家整个的祝福能够被保留。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常常我们彼此代祷啊，真的要为我们代祷啊。如果觉得聚会不够好，我们就为了聚会祷告啊。觉得小组或者团契聚会最近不够好，我们就要为着我们的 leader 们祷告，让我们整个的力量能够起来。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去了医院以后，我们感谢主啊，我相信也是弟兄姊妹的祷告。他到了医院不久以后，血压就开始回来啊。医生观察了一段时间，他今天早上半夜三点多回家，就现在在家里面休息。谢谢弟兄姊妹为他的祷告。那早上我母亲打电话来，她就说血压又升到90多。我说叫他们放心啊，尽量安息。我说我们会继续为他们祷告。所以我想我们继续为我的父亲祷告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不要害怕他，害怕我们就失败。我们知道主永远得胜，真的主永远得胜，而且在征战的里面，主要有礼物给我们。征战本身不是目的，征战的目的为了承受产业，征战的目的为了进入安息。这神的百姓进迦南有仇敌，要去征战，征战不是目的，征战的目的是为了承受产业。当我们每一次征战经过，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更丰富的产业。每一次我们从征战里面经过，我们对主的认识跟经历第一手的更增加。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靠着主。当我们碰到难处，碰到任何环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学的，我们站在对的位置上，在基督里。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要靠着主啊，英文就说在主里面，我们要在主的里面，我们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当你一站在主里面站对的时候，神的能力要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在客观上站对位置，我们在主观上，我们就来经历他的大能大力。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会发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信心把握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可以去征战。这个你要凭自己挣扎的话，你就好像一条鱼，当它离开了水，它在那里花那么多的力量，它那个挣扎，它所有的力量不过在那里求 survive， 它的力量是浪费在怎么样子去求生存，而到它最后它可能奄奄一息，它可能就死掉了。但是当一条鱼当它活在水里面的时候，它力量用得很轻松，他的力量花的决定没有在他水外面花的这么多，但是却能够把他带到他所要去的地方，这叫做在基督里。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仇敌最大的一个谎言啊，他就是要把我们从基督里面拿出来，拿出来你再大的力量，再大的增长啊，他站在旁边，他等你增长，他根本不需要再去work on you，他知道 sooner or later， 早晚你这个人会倒下来，早晚你的力量会用尽，早晚你这个人会奄奄一息，会垮掉。所以我们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啊！任何的难处，要知道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定了一个范围，这个范围让我们活在保护中，这个范围让我们得能力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我们经历得胜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发现你是在那里 survive， 只是在为了能够生存而浪费那么多的力量，而且更辛苦的力量。而当我们回到基督里面的时候，一切这么自然，得胜也是自然的。所以以前有个弟兄讲，他说这个那种我不太会讲台湾话，我都忘记了，那个猴嘎仔还是什么忘记了，这个好不容易得胜了一下啊，哇，这个紧张个老半天，我总算得胜了啊，我勉强得胜了啊，这个终于没有发脾气啊，这个好像这个这么兴奋，我终于得胜了一下，那这种勉勉强强的得胜好像 难得的一个得胜，这都不是从主里面来的得胜啊！啊，这个也不能说他完全不是了，就是不是真正该有的情形啊！真正该有的情形，你得胜应该是得胜有余啊，不是勉勉强强啊！我好不容易得胜了哈，主耶稣赞美你，我今天终于没有发脾气。那这个不叫真的得胜啊！真的得胜是在水里面，他那样子的享受啊，那样子的自然，而且不知不觉他就活出得胜来。但是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碰到，的确会碰到一些难处，一下子超过我们的力量啊，超过我们所能应付的，让你觉得压力，觉得力不能胜，觉得烦躁，觉得灰心啊。那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学习，赶快回到主的面前。如果你觉得你回到主的面前，力量还是不够应付，就像我刚才讲的，找你属灵的同伴啊，要找弟兄姊妹为你祷告。那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够不上去，但是呢，神愿意加力量给我们，那我们神也要我们学习不单独，学习靠着身体一同来胜过。所以我想我最后再讲一个两三分钟一个简短的见证我就结束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也做过见证，就是在我17岁的时候啊，有一次这个医生给我的诊断说我得的是血癌啊，这个 leukemia， 就是最多再活一年到两年。所以说我那时候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像这个千针扎眼一样啊，整个人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啊，觉得这个死亡是别人的事情，虽然自己看过人死过，也讲过也写过，但是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跟我啪一下子发生关系啊，所以我当时一下子不能够接受啊。这个细节我不去讲了啊，当我看到这封信以后，我睡不着觉，而且仇敌就趁着我生命还幼小，那时候我才17岁啊，属灵的力量够不上去。这个我快睡着的时候，我自己醒着的时候还好啊，我会赞美神，我会祷告主，我会靠着圣经上的话来安慰自己。可是仇敌攻击我的时候，攻击在我快要睡着前，我自己不能够用意志控制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到一个阴影啊，一个黑影，整个一下压在我的胸口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死亡的权势压在那里，那我不敢睡着，我就一下睡着一下就醒过来，一下就醒过来，我就害怕，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害怕在里面，觉得我这样睡过去，我万一醒不过来怎么办，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跟威胁在我的身上。所以我那时候里面很痛苦啊，我就常常祷告，祷告好一点，过一阵子又害怕啊，就是这样子啊。那场的征战，我现在回头看，我知道决定超过我的力量，超过我当时的力量啊。所以我后来有时候累透了，我有时候就睡一下，但睡一下不久以后我又会醒过来。那这样子熬了几，这个我第二天我很感谢主，我那时候就到台北关渡基督书院去参加一个特别聚会啊。那讲员是史伯成弟兄啊，他是晚上的，那早上是荣教士的啊，荣耀秀教士啊，他讲到。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参加这个退休会是很严格的啊，要上大学以上才准参加，那时候我17岁。那他们特地让我去参加，那参加到第三天呢，潘志荣弟兄就陪我去找荣教士啊。我记得那天大概是礼拜三，就是第三天啊早上我们去找他祷告。那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力量胜不过去，所以那一天我们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在那里祷告啊，祷告祷告，我们在那里祷告，祷告到后来荣教士过来啊，他为我按手祷告，把他手按在我的头上祷告。那时候我还没有特别的感觉，祷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我们都得到应许啊，神说这个病已经好了啊，就在按手按到一半的时候，一下子神的能力复辟了。我那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有一股那个重担啊，整个那个捆绑那个恐惧一下子从我里面下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喜乐跟平安在我里面涌溢起来啊。跪在那边我就开始流泪，我就开始哭，我就把手举起来，我就一直赞美神啊。一个真的是像圣经上说的，神用喜乐油膏我们，那个恐惧、害怕、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一下子喜乐油从里面出来啊！那出来到一个地步，我真是没有办法控制，我整个手向神举起来，那个平安如水流啊，喜乐如江河就在里面出来啊！出来不得了，就舍不得起来。弟兄姊妹，从那次起来以后啊，所有的恐惧从来没有回来过。前几天我知道我的挣扎，我是凭着我的力量在那里挣扎。我说耶稣得胜，我抓着神的应许，我祷告，我说主啊，你来帮我。但是那个力量我碰不到啊，那个力量这个超过了我自己所能够承受的，因为那个仇敌的攻击太厉害。 但是我很感谢主，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借着神圣灵亲自的工作，神把我们藏在他至高者的隐秘处，把我们放在全能者的印象，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力量。那个力量来，弟兄姊妹，所有的害怕不再回来。不是说仇敌不会来搅扰我们，他一进来好像碰到铜墙铁壁一样的，立刻出去，马上拒绝。每一次仇敌来搅扰我，每一次仇敌要把火箭再射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都用赞美回答他，哈利路亚，我的病已经好了，得到我就赞美耶稣，我就赞美耶稣。就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带我过去。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一个简短的见证啊？我想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些难处，那你们属灵的情形已经超过我那时17岁的一个孩子。我对主的认识不过就是一个17岁的孩子，但是当那一天圣灵当我碰到一个这么大的难处，我这么软弱而难处这么大，在这样子一个 difference 的里面，神一样帮助我，让我能够站在难处的上面。那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属你们，我们在座的大家现在属灵的度量跟我们的难处，我们不要被难处压倒，我们要学一件事情，退回到主的面前，退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最后读一书的圣经，我们诗篇27篇啊，这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的啊，常常有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祷告出来。诗篇27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这是一首太好的诗歌啊！那讲到仇敌安营攻击我们，他甚至要来吃我们的肉，但是在这里诗人大卫他认识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做我还要做，他就是躲在神的里面。当我们一回到神里面，神把我们高举在仇敌高举在磐石上，是仇敌打不到的地方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不管最近我们碰到什么难处啊，不管仇敌在我们身上有怎样的攻击，我们不要把仇敌太高看，我们也不轻看他，但是我们也不要把他看得太高啊！我们是要站在基督里面，我们向他夸胜，我们靠着主，我们学习征战啊，让我们属灵的力量能够增加。那全副的军装的穿戴跟拿起全副的军装，我想我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细细的讲啊，就是讲到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我们能够刚强为主站住。那我想我们信息就停在这里。